TFM IR秀，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TFM RCU Good Morning， 你好，我是 Elena。 随着这个数码经济的这个蓬勃发展呢，我们也发现到网购还有外卖点餐啊，电召车已经成为了大家习以为常的生活方式嘛。那外送人员呢，电召车司机的需求呢也慢慢的都在增加，然而我们其实在享受着送餐然后还有就是电召车的这个便捷的时候呢，可曾想过背后这些劳动者的这个境遇吗？他们其实是没有被纳入马来西亚劳工法令的保护范畴，所以一旦他们在工作的时候遭遇工伤或者是遭受到了服务平台的剥削，往往都申诉无门哦。那今天 TFM RCU 有时事评论员胡一山博士来到节目中，和大家一起探讨这个课题。早安，胡一山博士。
哎，大家好。
胡一山博士可以跟我们分享吗？就这种权益的缺失的现象，是不是也反映了说马来西亚的这个劳动市场的监管体系呢，存在着这个系统性的漏洞？
我想我们到了当代的这个社会啊，整个这个劳动系统的它的整个架构，尤其是在这个疫情过后呢，几乎是有了一个比较颠覆性的一个转变。
是，
那么我们看到越来越多人呢，其实他们可能都不太想真正的全职的所谓去打工啊，就是有一个雇主和被雇佣者的这样的一个关系，有老板啊，有伙计啊，老板付薪水给伙计，然后也照顾伙计的各项福利，包括你刚才所说的一些劳工保护啊，这些工伤的这些赔偿啊，甚至公积金的缴付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在过去可以说是几百年以来我们的这整个这种劳资体系里慢慢演变成的一股很完善的这种保护的这个系统了。但是随着这种这样的一个劳资的固化的这种劳资的结构啊，尤其在这几年来这种结构啊，我想我们可能也需要集思广益的来探讨有没有其他的一种能够更好的保护不管是劳方啊，不管是资方的这样的一个体系啊。那么比如说所谓的自由工作者啦，那么有时候是送外卖啊，开这些电召车来载人啊，但是也有可能是比如说他是跟一些公司借几单这些 project 来做啊，画一些图啊，然后做一些动漫啊等等，这些也是可以算是就说以合业的形式来提供他们的劳动服务的这些人啊。是，那么如何使到他们的这些劳动权益有一定的这个保护，然后同时又得以使到他们继续的拥有这种相对的这个工作的弹性啊、自由啊，这个是很考功夫的。比如说我看有一些模式啊，是说假如你是要这种自由身的这种工作模式，那么你也可以缴付公积金，你也可以缴付社会保险啊等等啊。比如说我们的公积金，其实假如你是自雇的，你也可以缴付的哦，你不一定是就说要是跟人家打工的哦。所以同样的模式，不管是医药保险啊、工伤保险啊，是不是也可以延伸给这些自由工作者呢？就说每一样东西都有代价的，你要更自由啊，那么你就必须付出一些代价，你就会可能就没有受到这个资方的这些大公司的一些保护，那么你就要自己保护自己啊，自己要可能要缴交一些这些劳保费啊，这些公积金啊等等。所以这些都是值得大家去探讨的，因为假如你把这些自由工作者你也纳入传统的这种劳工保护系统啊，那么真正打全职工的人也会觉得不甘愿的，我多么辛苦啊，朝九晚五啊，然后才得到这些保护，这些人喜欢喜欢就开，不喜欢就不开就不送，他也可以得到同样的保护，这个他们也会不甘愿的，你知道。所以这些我们是要兼顾到 很多不同方面的这个利益了。
是，而且其实我觉得就很像刚才胡一山博士所说的啦，可不可以就是延伸到一些情况，就是我们如果是自由工作者的话，他们也是有这种方法或者是一些管道可以去保护自己的。
TFM IRC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如果不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会不会影响到马来西亚呢？胡一山博士，因为其实随着现在需求量越来越大了嘛，比方说像外送人员越来越多啊，电召车司机也越来越多啊，那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如果不去解决，会如何影响马来西亚呢？
我当然作为一个可以说是几乎要达到的先进国家或者是发达国家的一个这样的地位的一个国度啊，我们现在是中等收入嘛，希望以后能够踏入这种高等收入啊等等。那么通常啊，大家是会认为是有很完善的这种所谓的劳工保护的这个体系啊，你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一个发达国家了。不过坦白说，我觉得啊，这也不只是我们的问题哦。我们看一些，比如说欧美这些比较先进的国家，他们也同样的。其实跟我们一样，也未必有很完善的这种对自由工作者的这个保护体系啊。我看做的相对比较好的，可能是新加坡啊这些国度啊。就是假如你要自己工作，那好啊，那你就自己付你的医药保险啊，你自己的公积金啊，或者是你自己一切认为你所需要的这些保护了，可能你就未必有那么多的来自资方的这些各种对你的这些社会保险啊，其他方面的这些贡献跟保护了，所以这些都是要平衡各方的这个利益的。
而且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够真正的就是有一个很完善的一个比方说像法令啊，还是说有某某的一些做法呢，是可以保护到所有人的。
TFM RSU 今天要问些什么呢？
TFM RSU Good Morning，你好，我是 Lina。这个小时依然有胡一山博士在节目和大家探讨现在外送人员所面对的一些问题哦，就是在现有的这个法律框架之下，这些劳动者呢，如果真的遭遇到了工伤，或者是受到一些平台的剥削，该如何维权呢？
那个是一个相关，但未必相同的课题了。当然，有时候因为这些，好像我们说所谓打散工的这些朋友们
对。
啊，或者是自由工作者啊，那么因为他们很零散嘛，好像我可能都不认识谁也是其他的这种自由工作者嘛，是，所以他们就很难团结起来去组织一个，比如说传统意义上的工会啊，然后去跟资方来去。要求更高的薪酬啊，或者是待遇啊，等等嘛，是不是？那
是。
么这一点呢，可能就需要所谓的这个讯息更为透明化了，就是大家可能都要能够更容易的知道说，哦，除了我之外，原来还有一大群人也是这样一起打散工的，那么我们可以团结起来组织一个工会。然后来争取更多的利益了，可是这又牵涉到，比如说隐私的问题哦，可能我不想人家知道打散工了，是不是？我不想其他的跟我一样打散工人知道我也打散工了，不好意思嘞。这个课题的确非常的复杂，可是我们要面对这个现实哦，就是越来越多人呢，而且不只是在这种坦白说比较蓝领的这个行业，甚至是很多很白领的行业啊，传统上我们认为是很高尚的工作啊。甚至
是。
是好像一些当律师的啊，当其他的专业的啊，是不是？他们也不想只是跟一间律师行或者是跟一间会计师行打工啊，所以他们也想自己能够更为自由身的啊，有时候接一单案然后来做啊等等。所以我们如何的保障他们的权益呢？这个的确是很考功夫啊，然后又要再加上这种隐私跟非隐私之间的平衡啊，所以我觉得我们社会上就需要更多的这些研究了，然后来看如何才是一些比较可行的一些方案了。
是，也希望说能够尽快找到这些方案嘛，来帮助这些自由工作者啊，比方说像外送员呢，还有就是这些电召车司机，在面对这些问题的时候呢，能够受到一定的这个保障。
TFM IRC 让你熟知时下热门话题，紧跟潮流动态，永不落伍。
那其实政府在保障这类的这种新型的行业的劳动者的权益方面，你认为说应该要承担怎么样的一个角色和责任呢？胡一山博士。
哇，政府当然是希望各方的利益都能够最大化，但是也能够得到 平衡了。一方面，你加重这个大公司啊、资方的这些责任啊，他们的负担，那么他们分分钟说，那好了，我就不做这个行业，那么你会使到经济就衰退了。另外一方面，如果你没有很认真的去保护这种即便是自由工作者的这个权益啊，那么你就会导致社会问题很多嘛。比如说遇到车祸啊，然后就从此没有了谋生的能力啊，家庭怎么办，对不对？所以这些都是我们要解决的课题。我这里有一项建议啦，其实这个建议也不只是给马来西亚，你看好像联合国。还有这个国际劳工组织嘛，是不是？然后也有什么世界卫生组织啊等等啊一系列相关的这些所谓联合国专门机构啊，我发觉到很多课题其实一国是很难自己就解决的吧？是。那么联合国通常都会起一个头啊，比如说他们联合国会呼吁各个国家来开一个会，大家集思广益，然后最后推出一项，比如说对于自由工作者的一些基本的权益保护的倡议，这样各国就可以根据这些倡议呢来进行一些立法啊，甚至认为这些倡议不够啊，要再加多一点啊，等等啊。那么，可是至少全世界有了一套，比如说我们叫做最低的自由工作者的权益保护的这些原则了。你一定要这样的，因为你否则啊，这些每一个这些国家，马来西亚也摸索，美国也摸索，谁都在摸索，所以你一定要有一些国际上的这些基本的保护原则了。
而且就像刚才胡一山博士所说的，其实我也挺认同的，就是真的是需要有一个开头的这个，比方说在联合国，他们就有这样子一个去探讨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我觉得，因为大家都有在面对这样的问题，就是外送员人数越来越多了嘛，也因为可能新冠疫情啊还是怎么样的，那外送员越来越多，那这种自己出来工作这种新型的一些行业劳动者呢也越来越多，那他们的权益应该要怎么样受到保护呢？其实单单只是靠一个国家也蛮难的。那我们也是鼓励更多的一些研究能够慢慢的就是做出来，那可以给我们的一些政府啊作为一些参考的。
TFM IRCU 和你一起畅聊城中热门话题，赶紧 WhatsApp 到0138371027讨论吧。
在还没有结束这个访问之前，胡一山博士有什么想呼吁补充的吗？
我想这些类似的课题不时出来的，因为我们整个社会啊，其实可能是迈向更为个性化、人性化的一个方向走啊，所以大家可能对传统的一些模式，你看，即便不只是这个传统的工作模式，传统的受教育的模式啊，比如说很多人认为什么分小学、中学、大学，可能也不应该这样分呐、啊，而是要学一些他们认为比较有用的技术啊，等等啊，这些都是一些不时会出现的这个新课题哦。但是大家也必须去面对，不应该说因为解决不了啊，然后就打击这种这样的一个做法哦。你还记得我们大概10年前呢、啊，电召车刚出来的时候，有关当局也好，一些行业的行尊也好，真的是想尽办法去打击这个电召，认为好嘛，所以还是生存下来。而我们也就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就说有各种的对于电召车的这个规范啊，等等啊，然后也使到它的这个行业就更为完善了。所以同样的，对于自由工作者的这些保护呢，我想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课题了。
是，而且其实也不是一朝一日就能够解决的一些问题，因为每天呢，即使是我们反开包装也好啊，我们也可以看到嘛，就是外送人员呢，可能受到平台剥削的时候，他们也会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分享，那遭遇工伤呢，没有寻往往申诉无门嘛，那他们自然而然也是在这个社交媒体上面分享，所以现在社交媒体上面可以接触到的信息也非常的广，是全世界的信息的，所以我们也要懂得去关注这类的课题，然后再去呼吁一下，希望说相关的一些执法单位啊，或者是人员呢，能够做出一些反应，还是怎么样的，让我们就能够真正的去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那今天呢，就非常感谢胡一山博士的分享，谢谢胡一山博士，
谢谢大家。